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投票禁止在反恐战争中使用酷刑；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开始对政改法案展开辩论；中共处理周永康案被指司法倒退；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朝鲜遭遇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成功占领了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一个重要城镇，这一城镇被认为是之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用来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口。根据位于土耳其边界这边关注局势发展的记者的报道，在美国领导的夜间空袭的支援下，同伊斯兰国对抗的武装星期二成功的在塔尔艾卜耶德竖起了他们的旗帜。赶走伊斯兰国的攻势是于上个星期发起的，目标是要将一条用于输送武器和人员的关键通道关闭。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塔尔艾卜耶德这一地区目前仍然处于兵家之争重地，但是反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于将这一边界过境点成功关闭掉。五角大楼表示，星期一晚间美国领导的9次夜间空袭当中，有5次目标都是塔尔艾卜耶德。与此同时，在伊拉克各地发动的夜间空袭为16次，轰炸的目标是靠近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目前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大本营。叙利亚北部最近的战事迫使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穿过边界到土耳其境内寻求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说，从6月初以来，至少有23000人逃到土耳其境内，难民当中有2000多人来自伊拉克。与此同时，土耳其境内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难民当中至少有5人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激进分子，并且已经被逮捕。另一方面，基地组织星期二说，该组织的副首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负责人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基地组织发表视频声明说，上星期五在也门东南部港口城市姆卡拉发动的空袭炸死了乌哈伊什和其他2人。基地组织任命卡西姆·雷米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新首领。有分析人士说，虽然乌哈伊什的死亡是对基地组织的一个打击，但其影响还有待观察。乌哈伊什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的副手，曾一度担任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助手。2009年，乌哈伊什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最危险的一个分支。在乌哈伊什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了几次备受关注的阴谋，包括试图在2009年圣诞节炸毁一架美国航班。今年1月，该组织宣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血腥袭击案负责。雷米的经历与乌哈伊什类似，他们都参与了2006年也门首都萨那的越狱行动，当时有23名基地组织成员逃出也门戒备最严密的政治犯监狱。美国曾悬赏$1000万捉拿乌哈伊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为一项可能在东欧部分地区永久部署重型武器装备和军队的计划进行辩解。俄罗斯对这个计划做出愤怒的反应。俄罗斯一位国防官员对国际文传电讯社说，莫斯科除了筹划针锋相对的措施，别无选择。下面是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美国和美国的北约盟友看来，军事演习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回应的组成部分。包括本月初军演在内的许多次军事演习都在瑞典举行。最新的变数是，拟议中的美国计划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等东欧地区部署重型武器、装备和军队。这一计划可能令美国的盟友高兴。面对一个重新抬头的俄罗斯，这些盟国自己感觉处在前沿的位置。
我们了解这项决定，我们表示支持，这是我们正在等待的。
目前，美国国防官员坚称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强调部署任何装备都是强化与盟国训练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对此做出回应，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对国际文传电讯社说，这个计划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五角大楼和北约最具侵略性的一步。这位官员还说，俄罗斯可能不得不加强军力，白宫也直言不讳。
我们签署的北约条约为我们的盟友提供保护，这是一项美国和本届总统都认真维护的条约。
美国的计划对乌克兰可能有所帮助，
需要有一种威慑力，即使美国的行动是有限的，即使是象征性的而非重大的军事扩充，也会向俄罗斯传达一种信号，足以让他们行为有所收敛。
但是目前看，俄罗斯并没有被吓阻。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武装人员在乌克兰东部仍然拥有重型火炮，而俄罗斯军人在指挥作战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以78-21票禁止在审讯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根据朝鲜国家媒体报道，朝鲜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进一步加重了这个贫穷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朝中社星期二说，这次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朝中社还说，由于几乎没有降雨，几个主要的产稻省份的稻田都已经干裂。朝鲜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一次严重饥荒，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此后，朝鲜经常处于粮食短缺状态，洪水、干旱和管理不当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联合国说，朝鲜人口的70%，也就是18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在5岁以下的朝鲜儿童当中，27.9%的人长期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过大约10年的谈判，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星期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和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在堪培拉出席了签署仪式。阿伯特说，这将使我们两国变得更好，使我们的地区变得更好，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高虎城赞扬了这项自由贸易协定，他说这项协定优质全面。他还表示，在中国迄今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最高的自由度。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按照这项协定，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的关税最终将降低95%。这项内容广泛的协定还将放松对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限制，使澳大利亚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学能在中国更方便地运作。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1230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韩国。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爆发导致数千名外国游客取消或者是改变行程。目前韩国旅游业已经进入损害控制模式。韩国官员的损控重点并不是淡化威胁，而是强调保护外国游客健康的措施。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MERS 疫情蔓延已经吓走了数千名外国游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金哲明说，如果夏季外来游客人数持续减少，韩国旅游业预计将损失超过9000万美元的利润。
就比如游客量如果在6、7、8这三个月份减少20%，那我们就会失去82000名游客。
韩国总统朴槿惠领导下的政府在疫情初期曾被指责反应迟缓，但政府随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关闭了 MERS 肆虐的几所医院，隔离了数千名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员，并且在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都加强了疾病监测。新增感染病例正在减少，但经济何时能够恢复还很难说。参加公共活动和外出购物的人依然很少，不过一旦公共健康威胁消失，国内产业就会恢复元气。至于旅游业，官员们正在努力向外国游客们保证韩国是安全的。他们强调说，病毒被控制在几所医院的范围之内，不会蔓延到游客活动区域。文化体育观光部还在观光区提供洁手消毒液，并且设立了4个语言版本的热线，专门受理 MERS 事务。政府还提供免费旅行保险，如果游客感染 MERS 将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韩国政府将营造良好氛围，让游客能放心出行。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要打消人们的恐惧，恢复旅游业还需要一些时间。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一直批评中国在 网络空间利用自己所设定的标准规则和内容审查规定，作为限制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壁垒。业界人士表示，商业间谍和数字贸易壁垒不仅仅是价值观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安全问题。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是北京似乎不大可能在信息技术要求方面走出让步。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手段获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其中包括将美国的知识产权信息转交给中国国有企业。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档案信息连续两年被网络黑客窃取，证据和嫌疑都指向中国的网络黑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就中国的商业间谍和数字贸易壁垒举行听证会。美国计算机与通讯工业协会副主席马修·史鲁厄斯说，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设立的壁垒一直是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商界站在与网络内容审查、过滤和封锁斗争的最前线。在过去许多年来，应对这些数字贸易壁垒的斗争中，美国企业得到的美国政府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对互联网内容审查的讨论常常是放在人权的透视镜下进行的，但是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也是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后果的。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业界人士还表示，美国业界人士对中国商业间谍活动和数字贸易壁垒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北京对现有政策可能会做出让步，二是中国的数字贸易环境对在华的外国科技公司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欧亚集团中国问题分析师塞姆·塞克斯说，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是北京似乎不太可能在信息技术要求方面让步。
中国政府将信息技术的本地化与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联系在一起。外国公司现在比任何其他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安全审核风险，他们将被迫建立本地数据中心，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准入和内部源代码。
塞克斯说，作为习近平政府实施国家安全和民族工业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推行对外国技术供应商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虽然在新规定实施时间、实施规模，甚至是在某些实施方法上有一定的让步空间，北京不可能在更严格监管和控制信息技术安全方面让步。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正在加紧利用其蓬勃发展的市场，发挥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竞争力。
事实上，一些史上最大的 IPO 是中国企业使用美国包销商和其他美国顾问服务，在美国市场上招募资本。西方投资者们对这些机会非常高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公司有独享的市场准入权，对他们来说是正在成长的机会和战略关键。
舍鲁厄斯呼吁，为所有因特网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应该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但是当今的竞争场地是不公平的，寻求产品出口的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壁垒，而在许多美国网络公司被阻挡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同时，其中国竞争对手不仅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而且依赖美国市场与金融、法律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们接触与合作，甚至包括美国的硬件供应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小飞，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家英国报纸声称，中国和俄罗斯间谍机构破解了西方情报活动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是斯诺登泄露的。这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在2013年盗窃并泄露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情报项目的详情，然后逃往香港，再后来到了莫斯科。下面是林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包括西方情报机构的详细信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说，那些文件已经被中国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破解，英国为此被迫从敌对国家撤走秘密特工。《经济学人》杂志的撰稿人斯诺登行动西方最严重的情报灾难内幕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英国为控制情报泄露后果而采取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至少一年。
斯诺登到莫斯科之后，英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控制损害范围。一些以机密身份在外国工作的特工被调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面临危险。
泄露的文件透露了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军情六局的一些官员的姓名，这种信息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反谍报机构所利用。
那个国家的有关机构会仔细考量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尝试是否可以控制或者招募间谍人员，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你不需要知道谍报人员的姓名，只需要知道谍报机构官员的名字，一个好的谍报机构就能够顺藤摸瓜，摸清来龙去脉。
英国皇家联合部队研究所的钱伯斯说，斯诺登所泄露的信息对外国当地情报提供人员和信息来源构成最大的风险。
这不是英国或美国情报机构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做掩护在其他国家进行活动的问题，而是他们当地的信息提供者的问题。假如情报人员的身份暴露，就有可能使许多人面临生命危险。
英国政府没有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做出直接的反应，但重申斯诺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卢卡斯说，斯诺登的行动以及对西方政府的一系列网络攻击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所有的电子信息库都是容易被盗取的。我要说，我们的情报机构大力使用电子信息库和合同工，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所谓的易受攻击面。现在我们在穷于应对，我担心我们这次遭受的挫折会让西方情报机构在今后十年元气大伤。
斯诺登的支持者赞扬他挺身而出，揭露了政府非法监听项目。西方国家则坚持表示，斯诺登的行动使无数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收入不平等成为当前全球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在教育、保健和财务状况方面的不平等仍相当普遍。该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下面是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IMF 星期一，也就是6月15号发布的这一份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将贫富差距称之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在当天的报告发布电话会议上说，
As you all know,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a hotly debated issu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at its highest level in decades.
众所周知，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不平等也正成为新兴市场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报告说，在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在不平等问题上有所改进。不过，即便如此，报告指出这些国家仍不可忽视其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状况，具体而言，即受教育、获得健保和财务援助等方面的机会仍不平等。 IMF 就此在政策层面提出两方面的建议。首先，各国决策者应该重视贫困人群和中产阶级，因为中下收入阶层的人是消费的主要动力所在。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 将令今后五年的 GDP 增幅下降 0.8%。 而增加最贫穷的 20% 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 GDP 增长 0.38%。 报告作者之一科克哈尔说，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related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nels.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对增长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的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报告说，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的驱动因素以及富裕阶层收入的增长，而该研究则试图将视角放在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贫困以及中产阶级。报告说，技术发展和由此造成的技能溢价在发达经济体是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技能溢价的增长与收入不均衡的扩大有关，而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则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的扩大相关。IMF 的报告总结说，各国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并无统一药方，而需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寻找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以做出政策上的应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中国。在中国宣布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主要官媒纷纷刊登文章，表示对周永康案件的处理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中共依法惩处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充分体现中国司法的进步。但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案的审判不仅无法体现司法的进步，反而标志着中国法治的倒退。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6月13号头版刊登标题为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对周永康案件依法审判的文章，称对周永康案件的依法处理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充分昭示了党中央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文章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秉志的话说，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来讲，周永康案件的审判都体现了依法依据。对于中共对周永康案的处理，外界最大的质疑之声之一是案件没有公开审理。新华社6月11号报道说，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国知名刑事辩护律师、维权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官方称周永康的案子是涉密案，所以不公开审理，但是严格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么他涉嫌三个罪，其中只有一个罪是涉密的。
对。
所以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来讲呢，那就是说不涉密的那两个罪他应该是公开审理了。
嗯，
那么在审理涉密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些所谓旁听人员那些人退庭。
嗯，
那么因为涉密，这个才是严格的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来审理。
人民日报援引江苏贝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宗延军的话说，就公布的信息看，办案机关在各个环节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按程序办案，贯穿着以依法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理念。但莫少平认为，周永康案的处理在程序上也是不符合规定的。他表示，按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需提前向外界公示案件于何时何地开庭，因为司法程序并不涉及国家秘密，是没有保密可言的。他说，
就程序上没有涉密可言的，
对，
也就是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庭审理啊，然后我什么时候宣判等等，这个都应该是按刑诉法都有相关规定，都应该是对外披露的啊，比如开庭前几天我应该公示出去，只不过你公示的时候你写明我这个案子是不公开审理的。
莫少平律师还表示， 近年来处理的一系列受贿案显示，中国在受贿量刑方面至今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他说，
作为当前中国来讲吧，包括近些年来，实际上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讲，它量刑的标准是不统一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周永康涉嫌1.2亿，对吧？受贿涉嫌1.2亿，然后你才是一个无期徒刑啊。我不说别的，就我曾经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辩护律师，那他在涉嫌600多万、700万，那就判了一个死缓。
对，
哎，当然我就不举其他的例子，您可以上网一查，一检索可以很多。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鲍彤对美国之音表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同样涉及国家机密，但当时还对他进行了部分公开的审判。与薄案相比，对周永康案件的审判显示中国司法的倒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过，周永康的事情是要公开审判的，我有这么个印象。
对，
如果我这个印象没有错的话，那么后来变成不公开审判，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所谓国家机密是一块遮羞布。凡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凡是不便向世界公开的东西，凡是有害形象的东西，通通都要变成国家机密，保护起来。
人民日报6月11号在新华社宣布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周永康案的处理充分说明，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篇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于去年7月29号新华社发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的消息后，接连发两篇评论文章，称周永康落马显示中国反腐力度达到空前的高潮，彻底破除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中国主流官媒认为，周永康被判刑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中共以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践行了总书记习近平近年来提倡的依法治国理念。前中共高官鲍彤认为，以这种逻辑来评价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标准太低。他说，
刑不上什么，那是跟什么人比啊？那是跟什么人比啊？跟皇帝比啊？你要是说共产党跟皇帝比是进步了，我看我不叫不出来，我只能哭出来。共产党跟这种东西来比，那就是说不愿意跟干净的东西比，要跟肮脏的东西比。
鲍彤表示，只有从制度上下手才算得上是有意义的反腐，否则打死一只老虎和打死十只老虎没有太大区别。他说，
中国的腐败从现在看出来呢，应该看清楚了，不是个别人的品质造成的，或者说根本来说呢，它是一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呢，这个问题就好比是这样，有丛林就有丛林法则，就有老虎，因此你打死一只老虎跟打死十只老虎，我看没有意义，你只要存在着丛林法则，那么就是老虎就不断的在那产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中国政府把在新疆推行双语教育作为维持新疆地区稳定和促进新疆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略，但是在世界维吾尔大会指定的第一个世界维吾尔语日，也就是6月15号到来之际呢，一些维族人表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推行的这种教育体系，实际上是要消灭维吾尔语， 从而消灭维族人的民族认同感。他们还警告，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目前的政策，新疆将不会有和平与安宁。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6月15号，美国维吾尔协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个以维吾尔人对教育的呼声，中国以同化为目的的在东托厥斯坦实施的双语教育为题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维吾尔问题的专家，也有曾经的维族教师和学生。他们告诉与会者，中国政府目前所实施的所谓的双语教育，只会给维吾尔人以及被他们称为东托厥斯坦的新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尼加热目前正在美国读大学，他曾经是一名民考汉，也就是进入汉语授课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他在研讨会上讲述了民考汉让他失去了说母语的能力，并忘记了维族的传统。
So since I remember first day going to school, the course book when I opened, there is no my mother tongue anymore. It's all full with Chinese Mandarin.
我记得第一天上学，我打开课本，看到的不再是我的母语，所有的都是汉语。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说母语的能力。甚至简单的日常生活的对话，我也完全忘记在向长辈致意时，我要将手放在右边的胸口。双语教育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他说自己从17岁开始通过私人授课，才真正开始了解到维语和维族人的传统文化。他说双语教育让他失去了身份认同。与一般人所理解的双语教育不同，在新疆的双语学校，维族学生每星期只有6个小时学习维语。众多的课程，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科目，都是用汉语授课。尼加热是在新疆接受双语教育的数十万维族人当中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新疆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开始于1990年代末，当时新疆大专院校的维吾尔语教育全部取消。2004年，汉语成为新疆中小学的主要或是唯一的教学语言。自2009年7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导致将近2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暴力冲突之后，中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在新疆推进双语教育的力度，把双语教育作为维护新疆稳定和促进所谓民族团结的一个途径。2010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2010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规划要求2020年实现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教育的全面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5月访问新疆，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推进双语教育，加大对新疆的教育投资。2014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双语教育对新疆的稳定是关键。美国维吾尔协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双语教育达到彻底消除维吾尔人的身份、文化、传统、信仰，最终同化维族人的目的。
I mean the 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actually it's not bilingual. It was a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的不是双语教育，事实上是从根本上破坏维吾尔族的文化，这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计划。
伊利夏提1980年代末在新疆石河子市技工教师进修学校担任教师。他说，接受了整套中国教育的民考汉学生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文字，不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信仰，更有甚者，他们甚至看不起维族的文化，但是他们却又不被汉人社会接受，而这样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So they have no belonging. They don't know if they were Uyghur or Chinese.
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还是维族人，他们在汉人社会受到歧视，在维族人那里又被看不起，这会让这些人放弃所有的希望，成为荒废的一代。这是中国政府对维族文化和历史的灭绝。如果这项政策继续下去的话，东突厥斯坦是不会有和平生活，不会有和平的。
他建议，如果中国政府真正想实现民族和解的话，应该改变这项政策，尊重维族人使用自己语言的基本权利，了解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立法委员们 正在就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得到北京的支持，但遭到香港民主派的反对。星期三，双方各有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外，政府的支持者挥舞着中国国旗。反对派活动人士指责这项选举改革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导向假民主。香港警方本星期收缴了一批化学制剂，并逮捕了十人，其中四人被控阴谋制造一起爆炸事件。此后，香港当局加强了安保措施。香港官员对这起据称的爆炸阴谋避而不谈，同时一些反对派活动人士怀疑有人企图给民主运动抹黑，而民主运动基本上是和平的。预计香港立法委员们将在本周末之前就选举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但目前还不清楚该法案能否获得确保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该法案规定，香港人将首次投票选举特首，但特首候选人必须事先得到一个委员会的批准，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亲北京人士任命。如果该法案未获通过，香港特首将继续依照现有方式产生，即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另外一方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报道说呢，香港立法会呢6月17号开始审议港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选改革法案的决议案。亲政府的建制派和争取真普选的泛民主派之间两年多来的对决将见分晓。此外，支持和反对政改的两大阵营都动员民众在立法会外集会造势。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立法会示威区星期三早上开始聚集多个支持和反对政改方案的团体。立法会保安事先用铁马分区隔离双方的示威者。12个反对政改方案的专业人士团体的代表身穿黑衣，抱着装有数以千计市民签名的请愿信盒子，围绕立法会大楼步行一圈，指责政改方案剥夺港人真正的选择。10多位泛民主派议员到场声援，重申要否决有筛选的政改方案。反对团体在示威区设立多个喇叭，直播议会情况。和平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早上来到立法会示威区，他对媒体表示，因为无法争取到真普选，泛民目前可以做的只能是否决方案，因此心情沉重。他表示，香港社会因政改产生很多矛盾，不会因否决政改消失，不解决这些矛盾，香港前景不乐观。陈建民强调，中央不给予港人真普选，香港难以大和解，政府应尽快重启政改五部曲。香港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天是香港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但是港人争取民主的道路会越来越艰难，来自北京和港府的打压会越来越严厉，而港人没有选择，也只能坚持抗争。他说，
我的心情呢，当然是非常沉重的。事实上呢，过去两年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北京的领导人没有意思让香港人享有真正的民主的经济权利。再看未来呢，任何突破的机会呢，都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明白，未来几年呢，环境会非常非常困难，打压呢会越来越厉害。
有多个泛民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预计政改方案最快会在周四傍晚至周五早上表决，因此广播呼吁支持者留守立法会。此外，支持通过方案的政党和团体则动员了300-400人，在示威区插满旗帜，不停播放爱国歌曲，高呼口号，要求获得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并在自设的大台上发言，强调2017一定要得，谴责泛民议员捆绑否决政改方案，妨碍香港政治发展。据港媒报道，在下午2-3点钟以后， 一直在示威区内的多个支持及反对团体的少数集会人士开始隔着铁马以粗言秽语相互指骂，又用手机拍下对方的样貌，但没有任何肢体碰撞。在立法会内，在议员下午1:20开始审议政改决议案的发言之前，港府负责政改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先后发言，再次敦促泛民议员投票支持政改方案，并表示政改方案一旦被否决，本届政府将不会重启政改五部曲，政治发展将原地踏步。按照立法会程序，议员对决议案不可提出修正案或者拖延拉布，只可每人发言15分钟。此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二下午5:30左右突然会见媒体，称警方最新风险评估显示可能有激进人士在会议期间冲击大楼，加上大批政治立场对立的人士在大楼外集结，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因此采纳警方建议，史无前例的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前提前发出黄色警示，让警方晚间进驻大楼后勤。此举引发一些泛民议员的批评，认为损害了立法会的政治中立和尊严，开了一个坏的先例。此外，星期三立法会大楼部分出入口封闭，以铁马及超过1米高的铝架围封，包括议员在内的所有出入大楼的人士必须出示证件及经过安检。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在安检后表示，民选议员被检查行李及搜身，做法荒谬。社民联的梁国雄不满要求议员进行安检，认为是侮辱议员。他认为，如果警方有情报显示个别议员有计划策动暴力冲击，警方大可拘捕或者特别看管有关人士。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决定。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是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这些文章被视为政府避免被中国国内舆论批评为软弱而做出的努力。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上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 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两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中国大陆宣布对来大陆的台湾民众免于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后，台湾陆委会主委表示已经和大陆方面进行接触，但会注意卡式台胞证是否会影响台湾的尊严。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中国大陆打算将对台胞往来大陆予以免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三表示，台湾方面过去已经知道大陆有此想法，在北京方面提出之后，双方进行了接触，进一步了解细节，陆委会会注意这些举措的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台湾尊严。中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在第七届海峡论坛时宣布，将继续推动两岸同胞扩大交往，对台胞予以免签注，并在适当时候实行卡式台胞证。他没有说明免签和实施卡式台胞证的时间。夏立言星期三在政治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后接受访问时说，免签注对台商和学生进出大陆提供方便，但是目前对这项措施的形式、内容、名称以及卡式的功能并不清楚，陆委会必须在进一步了解后才能做出回应。当被问到如果卡式台胞证与港澳地区的返乡证一样，政府是否会表示抗议，夏立言回答说，
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再看啊，譬如说如果它的很多形式是不是跟别的地区，譬如说港澳地区的是有什么做一个比较，如果它纯粹只是代替台胞证，从纸本的台胞证变成一个卡式，还是它有别的其他的更多的功能、更多的用意在里面，我想这一切都要等到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再做评论。
有分析说，大陆免签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10亿多新台币。有大陆学者认为，台胞大陆免签注可以缩短两岸心理距离。但是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强调说，陆委会更关注的是这些做法有何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到台湾的尊严。他说，
省这个钱当然对个别的台商来讲是很重要，不过我们更注意的是这个卡是不是能够维持到两岸之间这个一些现实的状况，以及能够突击到台湾的这个尊严跟尊重。
在另一方面，针对刚刚赢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提议两岸签署和平协定，夏立言表示他尊重所有候选人的主张，但目前两岸互信不够，台湾还没有建立社会共识，因此在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不会改变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原则来跟中国大陆进行谈判。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最近的一项声明中说，问题不是地球气候是否变化，而是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说，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我们都必须竭尽全力，利用仍然存在的小机会窗口，来阻止重大灾难性影响的发生。他还说，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来减少气候威胁的同时，也要确保社区准备好应对我们知道气变将造成的影响。孟加拉国位于恒河末端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其大部分地区由沿海低洼平原组成，长期以来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大约1000人，居世界最高。此外，该国80%人口以务农为主。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孟加拉国成为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当气候变化加剧季风暴雨和飓风等极端天气活动，海平面因冰层融化而上升时，预计上述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一些专家估计，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孟加拉国的 GDP 增长可能减少2%到3%。孟加拉国必须为这些改变做好准备。作为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它面临重重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孟加拉国与哥伦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一样，成为奥巴马总统稳健发展计划的应对气变第一阶段援助的3个受援国之一。这个国际公约合作伙伴关系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通过提供与其相关的科学信息、有用工具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计划重点是应对气候变化正在造成的影响。随着这个项目的发展与成熟，更多国家将被邀请参与。克里国务卿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独自努力，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一威胁。我们所有人，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尽其所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贡献。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